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我们把下午这段时间主日学交在你手中。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让我们可以来查考俄巴底亚书。主，虽然是短短的21节经文，但是让我们从当中宝贵的教训，从历史的事故的当中，主，我们深信你有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求这时候你的圣灵来引导，来光照，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的真理的里面。主，以致我们从历史回顾的当中，我们思想这些事件的时候，更想到你如何差派俄巴底亚先知来对当时的国家所说的话，以致成为我们的警戒。求主这时候赐福以下的时间，使我们给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在你面前来聆听，以致我们学习，我们得着帮助。我们恭敬仰望，交托以下时间在你手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们当中，我不晓得有没有弟兄的名字有人叫俄巴底亚的啊？没有啊，没有人叫俄巴底亚。那我们姐妹只有什么？找欧巴，欧巴，找你的欧巴。OK， 呀，呀，好。那这卷书是很短的，短短的21节。那21节的当中，到底先知俄巴底亚他要宣讲怎样的像信息？对谁讲？对谁讲？那么要宣讲怎样的信息？那是今天我们要所要看的一个重点。哦，所以一章我们今天主日学就可以把它讲完。哦，但是里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信息。那你们都有看过《夺宝奇兵》吗 ？Indiana Jones 第三个有看吗？有看过的时候，那当时呢，啊，有吗？哦 ，Indiana Jones，OK，、okay? 哎，当时他们就骑着那个驴子呢，就经过一个地方，那个就叫做 Sioux 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就在哪里？就在这边。那从这边呢，骑那个驴子进来。哦，就住在那个啊，那个卡泽内这个地方。那这个就是我们叫的这个佩德拉城 ，Petra 这地方。那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呢，来拍这个当时的这个 Indiana Jones 的电影。哦，当时啊，这个地方啊，这地方就是我们今天要提的这个《俄巴底亚书》里面所要提的这个以东这个国家。那上帝有些什么要透过俄巴底亚先知来对他们所讲的话啊，这个地方啊，当时呢，在这个 Indiana Jones 的时候呢，就经过这个叫星夜峡谷的 Sioux 这个地方，就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地方呀，哦，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呀，所以他们就骑驴子经过来，哦，这个小道是玫瑰峡谷，大概1.5公里，最宽大概是7米，很小很狭窄的地方，能够容易两马车通过。然后经过这个峡谷呢之后呢，啊，然后你就来到这个地方，哦，这个就叫做这个佩德拉 Petra， 哦，就是叫星夜峡谷，哦，其实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它是在约旦这个地方，哦，约旦的这个地方。那如果是在耶路撒冷的，如果我们看地图，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右边这个地方，哦，以东这个地方。那大概我们就要思想说，这个地方到底以前有些什么的故事，哦，什么的故事，哦，那这地方你看，他们的城都建置在高山上，都建在高山上，哦，而且他们都是用石头雕刻找出来的宫殿、山洞，所以他们的居住、他们的房屋、房间什么都在里面，然后他们也在山洞里面隐藏了许多很丰富的这些珍宝，那这就是在俄巴底亚书里面我们会提到的这一切。哦，会提到的这一卷。所以当我们思想到里面的经文的时候，你就发觉到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对他们说话，为什么上帝要漠视俄巴底亚对他们讲的一些的话。哦，所以这个是大概的地方。所以你大概了解之后，你知道说他们是被建造在一个高山上，他们的好处是什么？很容易的守，别人很难去攻打他们，看见吗？所以好像即使你要进入这个地方，他们要经过刚才的这个小道，当他们可以堵着这个小道的时候，人是没有办法可以通过去的，哦，所以他们没有，当这个小道被通住的时候呢，他们是没有办法可以从这边穿过去来到这个佩德拉城，哦，所以是一个，而且这边的地势很高，所以呢，对他们当地的以东人很容易守，别人敌人要进来的时候，他们是很能攻打，哦，因为他们是被建造在一个高山上，哦，高山上。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就大概了解说，大概为什么 哦，里面有提到有关这一方面。哦，那么这个是大概俄巴底亚的背景，他被写作时候是在主前587年。587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记得吗？我们查过的阿摩斯书，我们查过的其他的约珥书，那么记得吗？有提到背景，北国以色列是在什么时候亡国？主前722年，对吗？那么南国犹大是在什么时候？786，所以差不多就在他们亡国之间，或者王接完亡国的那一个时候，那上帝就兴起了这个俄巴底亚先知，来对谁讲话呢？对的不是犹大，而是对以东讲话。那以东是谁？以东是谁？那为什么要对邻近的国家来讲话？那过去呢，我们就阿摩斯书、约珥书，我们就讲过，上帝对自己的子民呢，他有特别特别的，有时候要管教他们、鞭策他们。上帝怎么管教他们？就用这些邻近的国家，非利士人也好啦，摩亚地啦、以东啦，还有北国的这些亚述啦、巴比伦他们，来攻打他们，给他们教训。哦，教训之后呢，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呢，上帝又再把他们什么挽回过来。但是对邻近的国家呢，那如果对他们逼迫的太过激烈或者过分的时候呢，上帝也同时也会刑罚他们。虽然他们是上帝用的一个工具来管教他自己的子民，但是如果他们做的过分还是什么呢，上帝也会刑罚这些的国家。那以东就是其中的一个，今天我们就要看的这个。所以俄巴底亚被蒙召呢，他不是对犹大国讲话。所以有的人是讲说，可能这个俄巴底亚被蒙召的时候呢，以色列国这个犹大国呢已经是什么被这个巴比伦已经灭了，就是说圣殿被毁，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而俄巴底亚也可能在被掳的这些人群的当中。然后就在当时的时候呢，不但他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也同时呢他也上帝也给他默示呢，然后对这个以东来讲话。那以东是谁？我们就要对他的背景你要一个了解。哦，以东是谁？那俄巴底亚书还没提到的时候呢，俄巴底亚书最大的一个的特点是什么？骄傲。哦，以东为什么会骄傲？你刚才看到他的地势易守难攻的一个地方，所以圣经里面呢就来到第二节，第二节的时候呢，第三节的时候呢，他说你心中的傲气欺骗了你，你这住在岩室的隐秘处，他们住在高处的岩室的当中，居所在高处的，他心里说呢，谁能把我拉下来呢？你看以东人的骄傲，骄傲到这个地步，我们在一个很高，我们的地势，我们有这个地理位置的优越，哦，易守难攻，在当时呢他们是蛮富强的一个国家，哦，但是他们骄傲到说什么，谁能把我从上面把他拉下来，看见他的问题吗？哦，他的骄傲。然后接下来要提的就是以东人他们对待以色列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整个东西要讲的是，第一方面呢他的背景，大家要提到的就是呢讲到这个骄傲。骄傲是人类最大的一个罪，最大的罪。人类最大的罪开始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骄傲的罪开始在什么时候？巴别塔吗？在什么时候？伊甸园。什么时候？怎么知道伊甸园里面你看得出这个骄傲？藐视神的话，那个是不顺服，对吗？神说生命树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不可以吃，你吃日子不定死，所以他们没有顺服，是不顺服的罪吗？所以你怎么说在伊甸园里面你看得见说是因为人骄傲而所犯的罪？所以伊甸当中是骄傲的罪呢，还是顺服的罪？巴别塔是后来骄傲的罪，在后来，但是在之前，是在创世纪的时候，伊甸园已经有骄傲的罪，你怎么可以看得见？他们要跟神一样，那个是谁？天使长。天使长是还没报之前，还没造之前，就已经堕落了。啊，那这个是很早之前骄傲的罪，连天使都犯了骄傲的罪，啊，这是人类最大的问题，连天使受造之灵呢，都会有这个问题，骄傲的罪引起。所以天使长被打下来成为魔鬼。那之前，那上帝创造的时候呢，在伊甸园的时候呢，你怎么看见有骄傲的罪？亚当夏娃是顺服的罪引起吗？还是什么？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常说哦，因为亚当夏娃不顺服神父，生命树可以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这日子你必定死，因为亚当夏娃不顺服，所以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不顺服的罪吗？还是什么罪？我们来看那个经文你就知道了。 OK， 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五节，我们从三章第一节读起好吗？到第五节，我们翻到了，一起来读来，请。在耶和华神所造野地所有的活物中，蛇是最狡猾的。蛇对女人说，神真的说过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经说过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那果子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开了，你们会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那你看得见骄傲的罪，不可以吃，对不对？你吃了子，哪一句话看见骄傲？看见那一句话吗？你们会像神一样，看见吗？你们会像神，就是说他的为什么他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是因为吃了之后能够明白分别善跟恶，那个是好的嘛，我懂得分别善跟那个好，对不对？但是重要的是前面那一句，能像神一样，看见吗？那这个就是天使讲为什么会堕落的原因，因为他要跟神一样坐在那个宝座上，所以就是因为骄傲所引起的罪，要跟神一样。所以目的不在于吃了分别善恶树上能够分别善恶，当然其中包含了对神的顺服，说生命树上的果子可以吃，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但是更重要的是说，因为当他们摘分别善恶树上果子吃的时候呢，他们所要的是什么？你吃的时候你眼睛就明亮，能像神一样，那这是魔鬼引诱亚当夏犯罪的一个原因，能像神一样。所以就是因为这个骄傲，我吃了之后呢，我能够像神一样，跟神一样平等，为什么不好？所以这个就是骄傲的罪所引起的什么不顺服，骄傲所引起的不顺服。所以魔鬼撒旦还没造之前呢，已经堕落了，就是因为败坏这个骄傲的罪，相同的人类的始祖的犯罪，也就是因为骄傲的这样的一个罪所引起的。所以很普遍的这样的一个罪呢，当我们就在圣经的历史当中来看的时候呢，那以东也一样的有这样的一种骄傲的罪，为了什么？地势很好，然后他说谁能够把我从上面拉下来？没有人能够，为什么？他的地势真的是没有人能够很容易去攻打他的，攻打他，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地理的位置的优越，所以因此呢国家也富强，他们山东都有许多的珍宝，所以他们觉得说我们在这种很坚固的营垒的里面，谁能够攻打我们呢？谁能把我们从那个高的地方拉下来？他就把自己当作是好像老鹰一样高高的在上面，谁能够把他拉下来？但是厄巴底亚第四章的时候呢，上帝就说我就要把你拉下来，看见吗？第四节他说，你虽如鹰高飞，在星宿之间踏窝，我也必从那里什么把你拉下来。不是人把你拉下来，是上帝要把你拉下来。那上帝为什么要把你拉下来？第一个呢是骄傲的罪，还有呢接下来还有些什么罪以致上帝要把以东人把他拉下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知道的这个背景。所以俄巴底亚书的特点，第一，它只有一卷书，很简单，只有21节，你一下子就可以把它读完了。那先知的生平不详，俄巴底亚没有介绍他是南国还是北国，不像阿摩斯他说我是南国的先知而被差派到北国以色列为神来宣讲神的话。俄巴底亚没有，他一开始就是很简单，俄巴底亚所见的异象第一节就直接就把它讲解了出来，所以对自己他没有很多的介绍，那我们也不用去猜测到底他是谁，但是他的信息呢在今天在当时历史当中还有在今天呢也对我们很有的帮助，那大概是什么时候？所以俄巴底亚做先知的时候就大概在这时候，那主前722年的时候，在这时候呢，这个是以色列人北国王国的时候，然后南国呢犹大王国大概就在这时候580被掳到巴比伦去，俄巴底亚就在这时候呢被猛召，那为什么呢？因为以东的幸灾乐祸，还有他没有兄弟之情， 这是我们要看的，就是它的内容，今天所要提到的有关这一方面。那么就提到以东的时候呢，以东是谁呢？以东的原名就是以扫。就讲到以扫的时候，你就大概知道整个的历史的背景。创世纪的时候25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个谁，以撒。以撒那么利百加就生了两个孩子，双胞胎，就怀孕的时候就怀了双胞胎。那第一个出来的是谁呢？就是这个以扫，他全身发红，而且整身有毛，浑身是毛所以呢像衣服一样，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什么？以扫。那后来呢，双胞胎后面另外一个弟弟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抓住什么？哥哥的脚，抓住哥哥的脚，所以他们就给他起名叫雅各，意思就是抓住的这个意思。生了这双胞胎，那上帝很早就已经说的什么？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上帝在他的主权的里面就已经有提了这个东西在他的永恒里面已经预定了一些东西。所以在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呢，保罗在提到预定论的时候特别用这个例子来讲先生下来的虽然是这个以撒，后生的是雅各，但是神后来对这个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为什么？上帝在他的主权里面，上帝拣选了雅各，而上帝没有拣选一个以东上帝按照他的这个主权所以雅各保罗就提到这方，就用这个例子来形容讲到上帝的预定拣选的时候，为什么拣选这个而没有拣选那个？那这是上帝的主权，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的这个主权。那这个雅各跟以扫，所以对以扫的故事呢，我们就大概有一个了解。第一，出生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的不一样，然后第二呢，接下来呢雅各呢就好像他名字一样呢，他懂得抓住神的应许，他懂得抓住神的恩典，他更懂得抓住这个机会。什么时候呢？那这是在创世纪大概是31章的时候就提到，因为红豆汤引起的风波那当时呢以扫是喜欢打猎的，对不对喜欢打猎的。那有一天他打猎回来的时候呢，他看见雅各在那边熬汤，红豆汤，他就说很苦，他说你把这个红豆汤拿一碗给我喝。那雅各很厉害，抓住机会，你要喝红豆汤可以啊，我的条件是什么？你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那以扫想都不想，口渴嘛，因为肉体的需要，你既然你要给我就给你咯，对不对？就用了这个一碗红汤，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这个雅各。所以其实这个是要应验上帝很早就已经说的什么，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应验了上帝的这个已经永恒当中所定下来的。那不单如此呢，在第二次的时候呢，雅各又另外抓住的机会，当这个以撒年老要死的时候，他要为两个孩子来祝福。那利百加因为他特别疼爱这个雅各，利百加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说什么你爸爸眼睛年老了，眼睛昏花看不清楚，那么呢你要进去给你父亲祝福的时候，通常的祝福呢都给长子有特别更多的祝福和应许但是利百加就对雅各讲你爸爸眼睛昏花看不见，那他就为他做什么？做了一件毛的这个衣服，把他披上这个毛。所以他进去的时候呢，只要给手给爸爸一摸，他一摸的时候就知道。所以当时雅各就用这样的方式呢，欺骗了给爸爸给他的祝福，给他祝福。那这个以扫就说：“听他的话，讲话的声音好像是雅各，但是摸的时候呢，又好像以扫。”所以他就因为眼睛看不清楚，不能够分辨呢，就给了这个雅各长子名分的一个祝福。所以后来呢，当以扫回来知道了之后呢，他就气到半死。他说：“你两次欺哄我，第一次为了一碗红豆汤，你抢夺了我长子的名分；第二次，你又夺了我长子的祝福，长子的祝福。”所以呢，他就开始，这个以扫呢就开始想要把这个雅各要把他杀了那利百加就为做这样的缘故，赶快就叫这个雅各逃。逃到哪里呢？逃他的弟弟，就他的叔叔拉班那里，就是哈兰，就在哈兰住了20年。而利百加因为欺哄他的丈夫，欺哄他爸爸，利百加付上了代价，就是20年没有再看到雅各。当雅各回来的时候呢，利百加已经死了。 利百加，所以他也付上了这个代价，从来没有看过孩子了，所以那之后，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一个背景。但是20年之后呢，兄弟相见，相见的时候那一幕哦，32章创世纪32、33章就一个很戏剧化的一幕，雅各担心到半死，为什么呢？20年前哦，哥哥以扫要追杀他，我不懂20年后相见，他还不会怀恨在心，所以他就叫什么？就分了两队，叫前面队先走到前面，他跟他的太太孩子们走在后面。先前面一队呢是试探，探探风声看怎么样。那如果以扫要杀他们走，最好第二队他们还有机会，可以有机会时间可以逃。所以用探风声哦，但是呢，以扫知道是他的弟弟的时候呢，他反而没有这样的一种报仇的心。20年过了，心已经比较软化了哦，他就什么出来跟他的兄弟相见哦，出来跟他的兄弟相见。那两个人哦，就在这样的地方，就在这个靠近耶利哥那个地方，他们就相见哦，相见哦。那之后呢哦，雅各就从这个事件靠近这个地方呢哦，他就离开，他就到哪里呢？就来到事件，就是伯特利这地方。那时候那天晚上，他梦见跟神甩跤的时候的那个经历的那个地方，就在事件的地方就住了下来哦。那他就成了这个后来就是这个以色列。上帝跟他甩跤的时候，他说：“你不再名字不再叫雅各，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他就成了以色列人先祖的一个代表哦，以色列。而这个呢，以扫呢，相见之后呢，他就回到西尔这地方哦，在那一天就回西尔了。那西尔就是哪里呢？就是这个以东这个地方，他就在那边居住，就在山上，就跟他的性格一样，很喜欢打猎。那这个人就住在这样的一个以东的地方，所以两个国家。哦，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以色列他们的国家，哦，这个以东就是西尔这个地方，所以这是当时的那样的一个背景。那之后怎么发展呢？我看见呢，接下来呢，哦，以扫他们怎么对待他的兄弟的整个历史的过程，那就是今天我们需要提到俄巴底亚书，为什么上帝要提到这样他的骄傲？谁能把我拉下来呢？不但骄傲离下来呢？很重要一点是，这个人他没有兄弟之情，没有兄弟之情。所以俄巴底亚书讲了两个东西，第一讲到他的骄傲，第二节呢就讲到他没有兄弟之情。怎么没有兄弟之情？一方面呢，当以色列人哦，他们就因为饥荒，他们来到埃及地居住哦，知道吗？约瑟的故事，那雅各就带着他的孩子们，后来就在埃及地居住哦，就在歌珊地的这个地方。哦，就在那边居住，居住之后呢，经过了420年，后来上帝呼召这个摩西要把他们带领出埃及呢，要进入到这个应许地迦南这个美地。哦，这样的，当他们走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在米利巴这边的时候呢，他们本来要走比较更靠近的路，要到这个地方，经过摩押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要经过以东地，但是呢，民数记20章就告诉我们。以东王就是以扫哦，他们的这个他的这后代对他说，你不可以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你不可以经过哦。以东王就率领很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来攻击这个以色列人，看见吗？没有兄弟之情，这是第一方面。那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那时候他还没有王，但是在以东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有君王来统治他们哦哦，以色列人只是到了撒母耳时候，他们才说他们要自己要立王，要立王。所以当时没有，但是以东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在西尔这个地方，以扫的后代，他们就在那边已经有立王。但是呢，他们没有看重兄弟之情，所以当他们要经过的时候呢，他不让他们经过，而给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老走这个旷野，哦，这个旷野。然后最后他们在旷野里面家底四旷的时候，以色列人犯罪。就在那边劳了40年，又走了40年，之后呢，40年过后呢，旧的一代死了，新的一代才可以从这边哦，走这边，才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迦南美地，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以东不让他们经过他们的地方，哦，不让他们经过他的地方。第一点，没有兄弟之情。然后俄巴底亚的名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仆人的意思。那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 所以以后有孩子的话，跟孩子起二八迪啊，五八的 ，OK， 呀，不要五八五八 ，OK， 啊，二八迪啊，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啊，这个人是一位很敬畏耶和华的人，二八迪，哦，所以主题的信息是什么？神就借着以东的对以东的这个惩罚，哦，提醒哦回归的犹太人，二代弟兄的最后呢，会同样遭到什么？二代和被神抛弃，二代和被神抛弃。但是犹太人怎么对以东，上帝有吩咐他们、哦、他们要恩待他们的兄弟，但是反而回来呢，以东呢对兄弟之间没有这样的一个兄弟之情，所以不给他们经过以东地，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这是一点。然后接下来还有当以色列人亡国的时候呢、哦、他们也什么，他们就做了一些很不应当做的事情。那这是在第一章的时候呢的这个第九啊，从第十节到第十五节的里面，上帝就形容了他们有八样的罪，啊，八样的罪，待会要你们去列出来啊。所以开始就提到他们骄傲的罪，为什么呢？他说谁能够把门从高山把门拉下来？但是上帝说人不能，但是上帝能把你从高山把你拉下来，这是第一个上帝要对他们信息。第二呢？上帝就讲到他们强暴的罪，有那八样，他们的八大罪状就记录在第十节到第十五节的当中，提到他们十六节当中八种的罪。然后最后呢，对以色列人虽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给他们那一种安慰，要上帝要使他们重新回到西安，上帝要重新建立他们，又给以色列人的安慰。所以这是在俄巴底亚书的里面给我们要看见。好，今天我们来看哦。所以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俄巴底所见的异象呢，主耶和华指着以东这样说，我们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了一个信息，一位使者被派往列国去说，起来吧，我们与以东征战，看了、啊、我必使你在列国中成为弱小的，你必大受藐视。当时以东就因为他的在那种的高山地势的当中强国，他们的地理位置是最优越的，有谁能够把他们拉下来？有谁能够来攻击他们？有谁能够来抵挡他们？所以就是那一种高傲的时候呢，上帝就兴起了俄巴底先知来对他们讲，听见看见一个异象、哦、就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说、哦、有这样一个异象被看见，说有使者被派往列国去，对列国人说，我们起来跟以东征战，攻击他们、哦、他要使以东在列国中成为最小的，不单是最小，最后上帝要使他们怎么被毁灭掉。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开始的时候呢，俄巴底亚的一个宣告。那他们有些什么骄傲的罪呢？你看以东人骄傲的罪有四样，有四样、哦、有四样。哪四样呢？第三节要说，你心中的傲气骄傲的欺骗了你，你这住在岩室的隐秘处居所高处的、啊、你心里说，谁能够把我拉下来？在那种的高山地势的当中，他的接受，我就好像老鹰一样高高飞飞在山上，谁能够把我拉下来呢？哦，他这样的一个宣告。哦，你虽如高鹰在星宿之间踏窝，但是上帝说，我也必从那里把你拉下来。这是耶和华的宣告。神宣告说人不能的话，但是神自己本身要亲自把他什么拉下来，上帝亲自把他拉下来。然后呢，他说什么？盗贼若来到你这里，强盗若夜间来到，岂不会偷窃直到够了？你将会怎样被灭绝呢？他说摘葡萄的若来到那里，岂不只剩下几粒葡萄吗、哦、连这些剩下的都没有、哦、都要被灭绝。那以扫要怎样被寻收？他所收藏的宝物要被收出来。上帝第二样的东西对他的骄傲呢，上帝要讲的是说，你藏在山洞的宝藏连这么深这么高的话，上帝都要叫盗贼来把里面的这些宝藏都把它挖出来，都有机会把它挖出来，把它掏空、哦、不要被收藏。然后曾与你借门的呢，以东的第三个罪状是什么？他跟那些邻近的国家跟他借门，特别是阿拉伯国家，这些在他邻近的，他以为跟他们搞完搞完做朋友做朋友、哦、但是呢这些人呢最后是什么？他给这些亲信还有被他出卖掉，他们把他送到边界，本来与友好的呢却什么欺骗你。所以这些人只是表面上跟他们、哦、巴结，但是实际上呢，最后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却把他出卖掉。 这是以东人所受到的这样的一个邻近国家给他的欺骗，以理同系的在你脚下安设网罗，你却什么毫不晓得，因为太高傲了，太骄傲了，所以上帝把他拉下来。那第四方面呢，他说什么呢？我岂不从以东灭绝智慧人吗？岂不从以扫山除掉聪明人吗？你的勇士要惊惶。为什么？他们当以东人很有智慧很有智慧，还有这个勇士就好像军事的强人一样他们有很多猛烈，但是有了这些又算什么？上帝要毁灭这智慧人，上帝要把聪明人都拿掉还有他们这些军事勇士为什么呢？上帝都要把他们除灭，一一的在山上呢以扫山上被杀戮被剪除，这是上帝对他们讲。四方面他们的这个骄傲的四大对断所以他说什么呢？心中的傲气欺骗你，谁能够把我拉下？你看他们的建筑建在高山上就从山上就好像一个老鹰看去下面那些人小小一样，他就是说我高高在上，我在上面呢，谁能够把我拉下来？谁能够把我拉下来？但是神说我必从那里把你拉下来这是上帝的一个什么宣告。所以最后呢，他们有很雄壮的这些人手找出来的宫殿，人所找出来的房屋，还有在里面的这些的金银财宝呢，都被人掏空这是以后呢，当波斯人进来希腊人进来的时候呢，他们整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毁灭的所有的一个现象那这边就形容到他的八样的罪行那十到十一节是对他们的宣告，你因你对兄弟雅各什么行强暴，你必受羞辱，永被剪除。外地人掳掠雅各财物的日子，外族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抽签，那时你竟袖手旁观，甚至好像他们中间的一份子。那提到这个的时候呢，你大概对列王记下二十五章一个饼，就说列王记下要结束的时候，当时呢西底家王最后做王的时候，就要被这个巴比伦毁灭掉圣城，然后他们一些人要被毁，家园整个破灭之前呢，最后一王就是这个西底家王。那当西底家王当以巴比伦人攻入耶路撒冷毁掉圣殿的时候呢，他们就几家就逃跑这个西底家王就逃跑。当他们逃跑的时候呢那有一些的圣经的学者就是说什么，他们就逃到哪里呢？就逃到这个西尔，就是以东这个地方，以东这个地方要逃到那边。但是以东人呢没有保护自己的兄弟兄弟是没有保护，而把他们什么交给巴比伦人，巴比伦人进来搜寻的时候呢，就找到西洗家，把他的众子把他杀掉，在他的眼前杀掉，这是列王记下二十五章里面的记载，把他的众子把他杀掉，在他的眼前。不单止呢杀掉之后呢，就把西底家的眼睛把他挖了出来，然后用铁链把他锁住呢，就把他什么掳到这个巴比伦去，这是列王记下二十五章的。所以很多圣经说，为什么西底家本来可以逃的，本来这个以东人可以保护他，但是没有保护他，反而呢开了这个门让巴比伦人进来搜寻，把这个西底家抓了出来，而把他的眼睛把他挖掉，把他的众子把他杀掉，他没有那个兄弟之情。这就是那时候竟袖手旁观，所以外地人掳掠雅各，雅各就是代表以色列的意思，耶路撒冷的日子呢，他竟袖手旁观甚至好像他们中间的一份子一起起来跟巴比伦什么把自己的兄弟把他杀掉这样的一个没有手足之情。所以上帝责备他，上帝就在十二到十四节里面就形容到以东的八样罪。什么八样的罪？到第一个呢，这边是提到不该不该不该当你读圣经的，你看到这些重复字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上帝要审判他们的那一种很严厉，一直重复的话一直在讲repeat and repeat。 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已经到了说上帝忍无可忍的这样的地，他说你兄弟遭义或犯的日子呢，你不该看作不理，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该幸灾乐祸，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该张口狂傲，那我子民遭灾的日子你不该进入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该看作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 你不该抢夺他们的财物，你不该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人，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该把他们生还的人什么交出来，看见吗？上帝在这里把八样就列出来，哦，八样列出来，那八样的罪状列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用叙述的方式就可以了。那第一个是讲到什么？遭难的日子，你不该看作不理，他们什么袖手旁观，他们袖手旁，他们不管。然后呢，被灭的时候呢，他们幸灾乐祸，坐而不是不管，但是忘记他们之间跟以扫有兄弟之情，幸灾乐祸，坐而不是幸灾乐祸，不该张口狂傲，做什么呢？落井下石。当人家有苦难遭难的日子呢，他却在那边张口狂傲，在那边嬉笑他们，落井下石。还有呢，进入他们城门做什么呢？以敌同伙，哦，遭难的就是当外敌人呢掳掠雅各财物的日子，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也跟他们一样进入他们的城门，他们甚至跟敌人一样一起进入这个城门，跟他们一起做掳掠的工作，哦，所以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该看作他们受苦，表示什么？见死不救，他们见死不救，看作他们受苦。遭灾的日子，你不该什么？抢夺他们的财物，是什么？趁火打劫，看见吗？哦，没有兄弟之情，然后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人，做什么呢？绝人之路，人家要逃，他挡在那边，然后呢，剪除，就是连他们差不多都这样的做，然后最后呢，不该把他们生还的人交出来，也知道他们遭到毁灭，出卖兄弟，看见吗？八样的罪状，上帝这边就形容以东人的重罪，没有兄弟之情，骄傲是其中的一个罪，接下来呢，没有这种兄弟之情，所以当以色列人哦，耶路撒冷圣城被毁的时候呢，当以色列人逃跑的时候呢，他们在那边什么袖手旁观，你袖手旁观不要紧了，你还什么趁火打劫，以敌同毁，坐而不是绝人之路，最后还把兄弟出卖掉，看见这些人，上帝一定要审判他们这样的一个罪，哦，因为没有手足之情，哦，所以呢，对以东的形容，哦，他拿刀追杀他的兄弟，没有呢，哎，这个是在什么？阿摩斯书三次我们就提到，上帝对邻近的国家的审判的时候呢，其中就提到阿摩斯书一章十一十二节提到这个以东，以东的什么罪呢？他说他拿刀追杀他的兄弟，趁火打劫，出卖兄弟，哦，没有丝毫的怜悯，他的怒气不断爆发，他的愤怒永不止息。然后神说：“我必降火在提曼，烧灭布拉斯的城堡。”这个提曼跟布拉斯就是以东的这一个城市。所以诗篇跟生命记都有对叙述。诗篇是137篇第一节说到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什么？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作为兄弟的说什么？拆毁拆毁，在那边什么拍手，哦，在那边拍手，哦，这样的一个意思。生命记23章7节说：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地上做过埃及人。你对比这两个的时候呢，一个是以扫以东人对待犹太人，他们是怎样的态度？生命记23章呢，却是以色列人如何来对待以东人。哦，那这是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神吩咐他们的时候，摩西就吩咐告诉他们说，不可以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看见吗？不但如此呢，也不可以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们当中做过寄居的。上帝要他们有这种兄弟之情，纪念到人家曾经帮助过你，哦，帮助过你。但是反而呢，以东人去什么，在耶路撒冷自己的兄弟遭难的日子呢，他却在那边什么拍手叫好，看见吗？两种不同的心态。所以上帝呢，哦，上帝必然要刑罚他们。那这是在阿摩斯书神针对以东的时候呢，上帝对他们说，以东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记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什么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那我却要降火在提曼，哦，烧灭波拉斯的这个宫殿，就是以东这个地方，所以上帝也要把以东什么毁灭，就是这样，哦，没有兄弟之情，没有兄弟之情。 所以东的节气呢，十五十六节怎么样？啊，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万国了，人必照你所行的什么向你施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你们怎样在我身上喝过苦杯，万国也照样不住的喝，而且要喝，并且要吞下去，他们就不再存在。以东最后他们的节气遭到讲的节气，哦，他们的节气是说，哦，他跟其他国家攻打犹大，哦，杀害自己的同胞。所以当巴比伦尼布加尼撒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以东人也协助他的军队一同进城。列王记下二十五章，回去看你就知道他的背景。没想到取下耶路撒冷圣殿之后呢，巴比伦转而过来攻取以东地，使他成为荒场。那这也是在之前的这个上帝形容他什么跟你友好的这些国家高望高望，所以他以为他们好，所以这些人反而过来呢，最后呢也来反过来攻击他们，哦，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他以为他们协助这个巴比伦，没有想到最后巴比伦转过来呢，哦，来攻击他们。这是在犹大国被毁之后呢，之后再过几年，582年主前的时候呢，以东国就被毁灭掉，哦，然后以后剩下的犹东人呢，哦，他们只在南部的山地继续在四世纪之久，然后继续跟犹大人为敌。到主前165年，哦，就是这个马加比革命的时候呢，哦，他被犹大的革命领袖，哦，就是耶路撒冷的祭司马加比所征服。然后之后呢，主前126年，以东又被马加比的侄儿约翰徐尔堪斯纳堪纳斯祭拜，强逼他们受割礼，因为当时受割礼只有什么以色列人，以东人没有受割礼。但是呢，当他们被占领之后呢，哦，这个马加比的侄儿就逼他们一定要受这个割礼，要同化他们做犹太人。然后一直到主前63年，当罗马呢征服巴勒斯坦的时候呢，他就命令这个以东人，就是后来称他们改名叫以图买。以图买是谁呢？就是这个希利，希利。所以当时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哦，来做这样的一个，哦，由罗马来给他们做这希利王，在那边来管理当时的这个犹大的这个地方，哦。所以这是以东在历史最后出现的一次。那主后70年呢，哦，耶路撒冷也被毁之后呢，以色列国亡国之后呢，哦，耶路撒冷之后，以东呢也被这样的一个就是希腊所灭了，哦，就是被罗马所灭。那今天犹大国已经复国了，但是呢，哦，这个以东已经完全不见了，哦，已经不见了，完全就被阿拉伯已经占领，约旦成为一个约旦的地方，再也没有以东国。所以我们看的第一个 slide 就叫做示弱的一个佩德拉城，就是讲到这个以东国这个国家。所以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废墟，成为人家所观望的一个历史的古迹，就是只是留下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就是当时他们的这个背景，他们的背景。所以以东没有怜悯，毫无怜悯，哦，但是呢，以色列呢，神对他们说不可以厌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兄弟，哦。所以上帝对他百姓的教导说，你要如何来对待以东人，以东人怎么对你们，你还是要把他当作你的兄弟。但是呢，以东人呢对自己的这些兄弟呢，他却拿刀追赶，毫无怜悯，所以上帝就要刑罚他们。这个是这一卷书俄巴底亚书里面所要提到的内容。所以两个容易记得吗？就是第一，以东人的骄傲，哦，他们的骄傲，所以以为他们地势山高，没有人可以攻打他们。上帝说，我必把你拉下来，哦，上帝的主权，历史当中上帝的作为就在他们身上来彰显，把他们拉下来。第二呢，对兄弟没有怜悯之情，八样的罪状，对上帝说，因为你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所以上帝也把他们交给其他的国家，就把他们灭绝掉。这是以东人最后他们的结局，哦，以东人的结局。但是以色列人呢，上帝已经吩咐不可以厌恶，因为他是你的兄弟，你要有兄弟之情。所以对以色列人呢，上帝最后使他们说，虽然你们被灭国，但是上帝使他们复国，哦，使他们复国。那这是在主后之后1954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复国，重新回到锡安山。那这是第20、21节里面，哦，的一个预言，有对他们所讲的。 所以犹大跟以色列国虽然先后的灭绝，虽然先后的这些的灭绝，但是呢，上帝跟犹大说什么？将来你必回到锡安山，回到锡安山。21节，必有拯救者登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权就归于耶和华，一个应验，所以若不是耶和华万军之主，耶和华给我们存留一种，我们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上帝怜悯他们，应许他的子民再回重新回到这地方来复活。但是呢，以东国就被亚拉伯已经吞灭掉之后呢，今天的以东国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犹大国、以色列国仍然在那一边。看见吗？所以这个，所以对雅各家的复兴，上帝这样的一个应许，他说呢，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必成为圣，就是神圣义的子民。雅各家必然要回到他们原有的产业，重新回到迦南地他们的地方，这是应验了，这样的一个预言，在当时透过这个俄巴底亚先知所讲的。那在1954年，以色列人回到这个地方，重新的来建立他们的什么产业复国，这也是一个预言的应许的成就。雅各家必成为火，约瑟家必成为火焰，以扫家却像罪铠，被他们烧灭吞灭。所以以扫家再没有生还的人了，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所以神说的必定成就，所以今天以东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呢，以色列国仍然还在。所以南地的人必占有以扫山，低地的人必占有非利士人之地，他们必占有以法莲的田野跟撒玛利亚田野，便雅悯人必占有基列，外邦人来占领，然后被掳到哈列的以色列人必占有迦南人的地，他们要回来迦南地，迦南地复国，直到撒勒法，被掳到西法拉的耶路撒冷的人要占有南地的众城，这也是一个应验的应许，然后必有拯救者登锡安审判以色列山，国权就归于耶和华了。那21节是一个末后的一个什么？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个预言，的一个预言，将来这个拯救者就是耶稣基督要来做什么？审判的主，审判以扫山，国权就归于耶和华了，新天新地的一个降临，所以这个是整卷的这个俄巴底亚书所要给我们的一个信息。什么问题吗？到这里很简单，21节，那里面主要提到两个重点，以扫就是以东的骄傲跟以东的八个罪状，然后最后就是上帝的审判跟应许以色列国的复兴，就是这样，在21节的里面。那这卷书很重要，就让我们看见为什么上帝要毁灭掉这个以东，以东，以东就是以扫这个后代，为什么要被毁灭掉？所以上帝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这样的应许，将来了呢，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保罗很清楚，他说为什么上帝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那在历史的过程里面也给我们看见这些历史的事迹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些。所以到俄巴底亚书给我们学什么样的功课？你学到什么功课？不可以骄傲，骄傲是人类一开始就犯的罪，所以创世纪里面不是因为人不顺服吃的分别上树上的果子，更重要的是在顺服之前，不顺服之前呢，是因为人的骄傲要像神一样，这个就是骄傲的罪所引起的带进来的那一种的不顺服，这是在创世纪3章的时候，亚当夏娃为什么会犯罪？因为骄傲，因为赐的日子他能够眼睛明亮，能像神一样，这样的一个罪就跟天使长坐落成为撒旦的罪是一样，骄傲的罪，因为骄傲的罪。还有吗？八个罪，什么罪呢？要互相爱弟兄，要爱弟兄啊，我们要有一种怜悯的心。所以这个腓立比书2章的时候呢，保罗也说了什么东西？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我们对人的一种的怜悯的心。保罗没有叫我们不要单顾你的事而只顾别人，保罗说不要单顾你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说自己的事你要顾吗？要， 但是不是单单顾你的事，你还要顾到别人的事。哦，那这是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生活的时候呢，我们都要这样。那不单如此呢，这样的一个延伸，爱神跟爱人，谁是你的灵神呢？你也用这种心态，不单顾自己的事，你要顾别人的事。所以相同的兄弟之情，以扫跟雅各，我们就给我们看见，在历史的当中，上帝用这样的功课来教导我们。哦，所以俄巴底亚书给我们学到怎样的功课？第一个东西很重要的是一个上帝的主权，整个历史你们看见历史的主宰。所以上帝对以扫雅各的事情，很早的事情，一碗红豆汤的事情之后呢，又是堕了这个长子的这个祝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你们看。但是整个被我们看见上帝的主权在那边，历史的主宰。但是为什么上帝选这个，上帝不选那个？虽然是上帝的主权，更重要看到是说以扫这个人，他没有兄弟之情，这是没有兄弟之情。然后上帝在历史的主宰里面，把那种很骄傲的那个人，上帝就把他拉下来，把他拉下来。所以我们看见呢，上帝在整个历史的当中呢，国家的兴衰历史呢，运转等等呢，全部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君王的心好像龙沟的水，水流转在耶和华的手中，是这样。所以他是至高无上的君王，从不离弃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所以仇敌虽然一时张狂，仍然逃不过神公义的审判。所以以色列人民他们犯罪吗？犯罪。上帝要管教吗？要管教，就用邻近的国家来管教他们。但是当邻近的国家做了过分要毁灭以色列的时候呢，上帝却把这邻近的国家毁灭掉。上帝持守他跟以色列人的这个约的缘故，所以守约施慈爱，上帝仍然保守他们，保守他们。所以今天我们虽然会遭到排斥也一样，世人对我们排斥，不要忘记，我们的一切都在神身上，他的公义必然要彰显，因为他是历史的主宰。所以我很喜欢这一节，就是说我们生活存留动作都在乎他，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掌控之中。他是我们的主，他有那个完全的主权。那俄巴底亚书给我们学另外功课，就提到什么东西？不要骄傲，狂妄这样必然败落。所以天使长为什么会堕落成为魔鬼？就是因为他要跟上帝同等，他要高高的坐在宝座上跟上帝同等。亚当夏娃为什么会犯罪？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吃了这个分别上树上的果子呢，他们眼睛明亮，就能怎么跟神一样，也是一样骄傲的罪。所以骄傲的罪呢，使到人会狂妄自大，狂自大，忘记这一些。所以以东人说，谁能将我拉下去？但是他们忘记神是最高的主宰，最后上帝说，我要亲自把你拉下来。所以圣经，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什么？神赐恩，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雅各书4:6。所以谦卑的上帝必然使他们升高，但是骄傲的呢，上帝必把他们怎么拉下来，上帝阻挡，上帝要把他们拉下来。然后最后的就是说，好像刚才我们所提的，我们要学习什么？彼此相顾，相顾。我们不但爱神，我们要爱人。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个人不但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以东人他没有顾念以色列家，当他们遭遇到这些灾难的时候呢，他们什么袖手旁观，而且是什么借刀杀人，这是他们的罪。所以上帝必然审判，然后最后以东国就这样的毁灭掉。在历史里面给我们看见。什么问题吗？分享回应来。
刚才提到以东人是不行割礼，
以东人不行割礼，当他们分开之后还记得吗？刚才那一幅图画，那以色列人当他们兄弟相见之后呢，那么雅各呢从这边就回到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那他们就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建立这个地方。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时候呢，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呢，第八天婴孩要受割礼，这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跟以色列人立约，没有跟以东。那以东他们这时候已经住在西尔这个地方，上帝只对雅各他们的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所立的这些约，他们都有行割礼的。 这些都有行割礼的，就祖宗亚伯拉罕。以东人自己没有，他们自己呀。嗯，以实玛利，那是居住在他们家里面的人，家里面的人。有守割礼的是谁？以扫有守割礼。那如果你按照那个他的那个，就是当时以扫跟雅各嘛，都是以扫的后代，对吗？所以以扫如果根据亚伯拉罕的那一个规定，是第八天婴儿生下来要守割礼，所以以扫知道吗？他有知道，但是后来他的后代都没有行割礼，所以你已经把上帝的吩咐已经忘记掉了这些。所以当时就是说，主前160年，当马加比的那个智儿，哦，把他们掳掠他们的时候呢，就强迫他们要把他们同化成这个犹太人，所以就逼他们什么要行这个割礼，使他们要回复以前上帝跟亚伯兰所立的这个约，哦，所以可见这么多年几百年的历史的当中，这些人他们是没有行割礼的，对啊，啊，来，马加比革命这个是啊，主前。就是在那个新旧约之间400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是因为这个为什么会有一个马加比？马加比其实是一个革命啊，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哈，已经586年被毁，周线被毁，他们就被抓到巴比伦去，那就在那边做了这些他们的殖民地啊，在那边就，所以他们也没有圣殿，就成为会堂这样而已，所以当时就有这些什么。撒都该人啊，有这撒玛利啊，这些什么人就起来了，法利赛人，就是在当时在这400年期间里面，哦呀，400年，所以在那个期间的时候，后来他们就是因为已经落入了这个，当时是被希腊人统治嘛，统治之后呢，就是当时是希腊人统治之后，那就把他们的地就瓜分了之后，就是后来那个谁啊，希腊的那一位。第一位君王忘记是谁，那个什么名？凯撒不是凯撒。啊，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只是年轻，大概是30岁这样就去世了。他去世之后，他的三个臣，他的将军四个臣就把他们分裂成四个地方，啊，分的地方，一个就靠近埃及的那个地方，那以色列就在中间这个地方，哦呀，分成四个地方，有他的那个背景存在。然后知道他们彼此就斗争哦，斗争的时候，当时就马加比就起来闹革命，就是要脱离这一些外邦人的统治，要带领一群起来，所以他们就开始跟这些人斗争，有这个革命，马加比革命啊，就在当时400年那段期间里面，呀。因为当时其实有一个背景，是当时就有一个好像是希腊人什么啊，当他们来到那个地方之后呢，啊，他们就在那个啊，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呢，以色列敬拜的时候，他们就在当作他们面前，他们献祭，他们是杀了那个猪来献祭，所以引起了那个犹太人很愤，因为猪是不洁净的东西，把它献在祭坛，引起愤，所以他们就起来要反，啊，就这个是马加比革命的一个导火线啊。当时其实是大祭司应该是还没有，他们没有圣殿的敬拜，已经没有圣殿被毁，他们有的是会堂，所以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在巴比伦地方也有这个会堂的设立，所以当时就有文士、法利赛人这些起来，那有一批人就是他们要反，就是他们叫分业党，耶稣想见啊，这些人就是起来呢要复国主义者。他们就反对这些外邦人的，就常常是好像做那种游击队一样的啊，这是分业党人他们所做的， 所以当时其实还没有祭司，祭司实在是到等到那个罗马统治之后呢，他们就叫这个西里以图马人，就是以东人，哦，后来只有一个小族群，在他们统治当时的那个殖民地的时候，就给他一片土地，就当时那个地方，哦，那就称为西里王。那西里王为了要收买犹太人呢，就开始用60年建造耶路撒冷圣殿，所以圣殿被建造的时候呢，才有那个大祭司的设立，又重新恢复了那一个，哦，但是那一个圣殿不是上帝吩咐所建，而由外邦人，就是以图买人西利王建的这个圣殿，呀，背景，这都是背景。
再问，刚好我想问，当时那个大祭司，耶稣时代，他们都是立位人。
当时立位人，
他们还是立位支派，应该是。
他们所选的大祭司从立位支派里面选出来的，按照旧约里面。祭司必须是立位人，
啊。到今天，保留下来的除了便雅悯支派跟，一个是便雅悯。
便雅悯没有，就是已经成为犹大支派了，到他们中央成一个犹大支派。
犹太人的时候就是便雅悯，他们也应该有他支派。那么也可以说到今天，他们还有一些人，他们知道他们到今天还他们知道。
如果讲的话是应该还有，
应该
还有，对。
现在的犹太人，你问他，嗯，他说是，但是如果你深入问他，他是什么支派，嗯，
其实他们当中哦，他们常不讲我是哪个支派，我哪，他们常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这是犹太人常常讲的，挂在他们口上，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啊，所以他们很少说我是什么支派，我是什么，因为如果从当时来看的话，如果北国被毁之后，南国只剩下两个支派，后来便雅悯也没有，就剩下犹大国一个支派，yeah. 所以他们叫支派的话是很羞辱排斥，因为什么？北国10个支派，722年早就完蛋了，所以你用什么可以夸口？我只能够夸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吗？就是这样而已啊。啊，其他问题吗？哦，下一次是约拿书。约拿书有4章，哦，约拿，那约拿就是你会问一个，真有这个事情吗？为什么有大鱼吞被大鱼吞吃3天在鱼肚里面，哦，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上帝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哦，去宣讲，这个是派到外邦的国家去宣讲神话语的，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透过这个俄巴底亚书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是的，你是历史的主宰，我们看见在历史的过程的当中，你也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宝贵的教训。主啊，天使长为什么会犯罪，亚当夏娃为什么会犯罪，就是因为人常有骄傲的心，想要自己与上帝你同等，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像雅各所说的，因为上帝你阻挡骄傲的人，你施恩给谦卑的人，给我们存着一颗谦卑的心在你面前，因为谦卑的必然你要使我们升高。主天父上帝，今天透过俄巴底亚书给我们看见以东的这个国家怎么因为高傲，怎么以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高山上没有人能够把他们拉下来，却忘记了你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你有你的主权，你有你的大能掌管做历史，我们看见以东的结局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警惕我们自己，也帮助我们从这个功课里面学习，也是让我们不单单我们顾念自己的事，我们也顾到别人的事，你要我们学习兄弟之情，你要我们学习如何来爱神也如何爱人，求你帮助我们透过这样短短的21节的经文，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继续把我们以下时间脚步仰望，求主保守带领，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好，谢谢。